Hello， 我是秋哥。本集节目由本节目赞助播出。哎，怎么讲呢？因为之前我们把所有听众的抖内啊，我们都捐出去了。那我记得那是去年，反正我刚聊完之后，疫情就爆发了。然后后来我选择捐助的单位是两个，一个是罕见疾病，一个是唐氏症哦，唐宝宝的这两个，算是社会上的弱势团体。所以我把所有大家抖内进来的钱，那我自己加一份，然后就捐出去了。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哎，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帮我们打赏一下，小额赞助，这是我们制作更好听、更多的节目哦。The Christmas is coming， 所以我选了一个，哎，有一点 Christmas 气氛的音乐哦。除了你可以小额赞助支持，直接donate到我们节目这边了，我把那个连结留在资讯栏。哎，它除了单次赞助之外，它还多了一个每月定期定额的赞助啊。那当然你可以透过购买我们家代理的商品来支持我们，你也可以透过小额赞助来支持我们节目哦，请我跟何老师跟我们的来宾喝杯咖啡啊，谢谢大家哦。那这一整年大家就辛苦了，而且今年又是一个奇怪的一年，五六七三个月哦，消失的夏天啊，哦，消失的情人节，反正就是今年大家都蛮硬的，好不容易疫情控制了，那接下来大家要回到，希望大家都能够回到正常的，不管是工作的岗位或者是运动岗位，不管是 indoor 不管是 outdoor， 或是我们接下来要制作的任何节目，都希望能够顺利哦。那也希望赶快有什么特效药啊，就是比较能够回到我们想象中那个模样的日子哦，不然真的是戴口罩戴到都脸都已经，你知道吗？这阵子我认识蛮多人，但其实我在路上如果遇到他，不一定能认出他们，因为其实对没有看到他们的真面目这样。所以2021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那接下来马上就要2022啦，我们就会继续制作更多好听或者是好看的 YouTube 节目。那接下来有一个比较小的节庆哦，就是双十二，哎嘿，我们也是要无庆工商双十二，在虾皮，我把所有的资讯放在那个下面的资讯栏哦，那你可以到虾皮去抢一下双十二的折扣，虾皮也给出很多优惠折扣，免运啊，买199九折要再折200，然后又八折起，然后又有什么85折券、手刀抢9折券，还有人人都有的免运券哦。那我们所代理的所有商品，不管是 SPD、Versa Crips、Notorious Lift A7 还有 Body Engineers， 都可以在虾皮有双十二的优惠活动哦。对，就是接下来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有还缺什么护具、有缺衣服，都可以到我们的虾皮来逛逛哦。救命！OK， 本期节目是之前连三集的 SPD 怪兽戴夫系列哦，由我们何博士、何老师还有吴兆基骨科医师，我们一起来聊大部分的 Q&A 啦，因为很多 Q&A 进来哦，很多都是问自己身体的毛病，那很多吴医师没有看到你的片子，没有看到你的报告，没有看到你的检查的一些结果，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所以我们就挑了一些比较 general 可以一起回答的大方向的题目哦，比如说置换髋关节的手术怎么重训啊，脚的问题啊，那何老师也有特别的高相蹲的注意事项，然后有关帮忙抗老化的相关证照问题，还有医疗与体能教练的合作，高血压的训练，脊椎滑脱，肩膀受伤，钙化性关节炎，旋转袖板机子，然后还有力量感，什么是力量感，你课表怎么设计哦，都在本集我们聊了非常的多，真的本集依旧非常的精彩，你一定不能错过，特别是如果你有提问的话，当然啊，如果没有回答到你问题，不好意思，那未来我一定会到宜兰再去找吴医师，或者是在我们影片的专科讲堂，我们会再聊更多有关医疗、有关训练，更多拍不完。2022还是很忙的事。OK， 本期节目由本节目赞助播出，你可以小额赞助支持我们节目哦，请我们喝杯咖啡，感谢大家。OK， 让我们给他一起听下去 ，Check this out。 好的，欢迎回到 Sugar Podcast 的，今天也是我的大学长跟巨大学长，我的两个最棒的学长在我们节目上，他们是何老师、何博士，
大家好，
还有我们来自苏澳宜兰的吴兆基骨科医师吴医师。好，我们上两个单集有聊到很多，那接下来继续Q&A。嗯，上一个是哦，最后我们停在那个运动心理学，那这个是
好像没有回答的回答。
不过那个因为真的题目蛮大的啦，所以我觉得他有那个热情想要认识，我觉得很棒。嗯，对，那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科学哦。Hank 劝问说，想询问髋关节置换后的中老年人训练在术后是否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医嘱有说要避免过度弯曲髋关节。所以下肢训练是不是都只能做高箱呢？谢谢。髋关节置换的中老年人，这个在吴医师的患者里面，你常做这个手术吗？
欸，还是会遇到，因为毕竟不管是外伤或是说其他问题，或是说退化造成说髋关节需要置换，这个是会遇到。一般外伤的话是那个老人家髋关节的股骨颈骨折，那个需要换人工关节。那再来就是退化关节炎，那个也需要换人工关节，所以其实都会遇到了。然后其实人工髋关节不止人工髋关节，其实就算是膝关节置换之后，重量训练还是可以做。那当然还是有一些限制上的角度在。那我们人工关节来讲的话，现在发展比较成熟跟比较可以承受力量，大概就是髋关节跟膝关节这两个地方。那踝关节跟上肢的关节，因为它本身骨骼结构的限制，所以它承载力量就有限制，所以就比较没办法做太大重量的训练。
那髋关节置换会不会跟那个置换的那个人工关节的品牌跟强度有关？这一排的就可以压，可以怎么样？那一排的就不行，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吗？
基本上品质上，我想只要是认证合格的医疗器材医材的话，大概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它还是可以去做训练，就是
对对。那当然，它有一些角度上的限制哦，因为我们毕竟你要换人工关节的话，要把人工的东西放进去，那我们当然是要破坏一些肌肉跟软组织，你的关节囊、关节唇什么那个都需要切开来。那移除之后再把人工的金属的物件放进去，所以它的稳定性来讲一开始就会比你原本的关节要来的差一些，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角度上的限制。
所以他提到的那个做高箱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对
没有错，因为我们髋关节换了之后最怕它会脱臼，那脱臼的位置通常是你在髋关节过度屈曲的时候，
哦，有他说避免过度弯曲，
对，它就会容易脱臼，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限制它的角度，不要屈曲太多。那当然你高箱蹲是个好的选择，是因为你限制在它的屈曲角度不要太大，而且万一说有时候中老年人他训练他动作控制一个闪失不好，那没力整个就软下去的时候，你有后面的那个箱子椅子可以帮他支撑，那其实是相对来讲安全很多。
就像我们第一集聊到的，你会有坐箱上的蹲跟架上的拉，
对，
那都限制了一些哦。
这是考量髋关节跟膝关节活动受限。那其实髋关节置换最有名就是那个Dan Jung，他两边都换过了，对啊，
对，
他蹲很低呢，他 IG
他现在还在比赛，
啊，对啊，他整个 snatch 上去之后他是蹲到低的，
对，所以他医生开的好，
对，
哦，不是他的这个关节。人工品牌特别好，不是哦？
我看不出来它是什么品牌，对，不过应该都可以啦。
OK OK，
那个高箱蹲，我补充一下下，就是说，高箱蹲它的那个角度哈，有的人因为是高箱，所以说呢，他走的那个路径哈，因为他不用蹲低嘛，哦，他走的路径变成说
膝盖
前推，然后人直直的下来哈，嗯，那这个反而对膝关节的压力会变大，哦，所以说呢，在做操作髋关高箱蹲的时候呢，那个教练要引导一下，是说他仍然要把他臀部往后推，好像他想要蹲低一样。然后在中途呢遇到箱子然后稳住，哦，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所以不能够因为它的深度没有那么深，因为深度越浅，哦，你可以走的路径会越多，那你要走得很深很深的时候只有一个路径可以最深，哦，那就是臀部往后推的那个路径。那如果说浅蹲的时候最常发现的问题就是膝盖往前推，那反而呢在保护髋的时候就伤了膝盖哈。那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那个碰到箱哈，一定要开始，一定要练习它那个接触箱子的技术， 因为如果没有经过练习的话，很多人相蹲一坐上去哈，下一个发生的事情就是骨盆后翻。所以他一碰到箱子就骨盆后翻，那骨盆后翻的下一个发生事情就是驼背。
哦，你说他就坐，
他一坐上去的时候，他那个就卷了一下，对对对，就骨盆后翻了一下，那就牵动了腰椎哈。所以箱蹲的第二个注意事项哈，如果是现在不考虑高箱蹲的话，我刚刚不会先说第一个，我会直接说小心卷骨盆。所以呢，那第一个就是因为是高箱，所以小心推膝盖。那第二个，因为它是箱蹲 ，in general 就要小心卷骨盆的这个东西。那保护杠要比平常高，
对，
因为如果失败的话呢，它离保护杠太远了，是夹心饼干，是这样子。所以这两件事情补充说明一下。
OK， 希望我们回到Hank
这一题，也是要强调一下，因为毕竟每个人的差异很大，你到底能不能受训练，还是要开刀的医生决定呢？因为他毕竟关节放的稳定度跟他的可活动的角度，这个每个人的差异性还是都蛮大的。
对啊，还有这个中老年人本人的强度啦，就是你也不能
对，
也许根本连空蹲，
因为
都有一些
是可以这样，是因为他手术前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运动员，
他
是一个长青组的纪录保持人哈，那个田径的哈，那所以呢，他是比较强壮的状态下去接受手术，然后他恢复以后，他又回去当运动员，对，那如果假设是一个没有训练的人的话，他的置换手术做完以后，他从零开始的话，很多东西都是退阶、退阶再退阶的。
没错，这个高箱是一个对于这个 Hank 问的问题是一个蛮不错的，也蛮保守的一个退阶哦。然后另外一个是 Kisara Himeno， 他问的是，两位好，自己不是医疗科系的，也不是运动专门科系的，但是对于帮助长辈有热情。希望可以朝着帮助长辈抗老化的工作前进哦。除了自己以身作则之外，还有什么学习与进修的建议？现在证照白白种，自己也担心专门挑选长青训练会有医疗相关知识上不足的问题。有什么可以让自己想要往这个帮助长辈这条路上有什么学习进修的方面的建议？我觉得这个不错啦，就是
这我回答会不会变成业配文？
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业配，没错，对对对。
那我会先哈，就是我们有抗老化证照，
没错，
怪兽训练哈，现在
推到爆，
办完第一届，现在在办第二届哈，今年才开始的哈。那其实呢，你要说医疗背景的话哈，其实从教练这一端是没有办法，你只能学习合作。你不能学习取代，他取代的话，你就只好去读医学院，是这样的唯一的办法
哈。是是是。
那所以呢，你要知道说他的专业分工在哪里哈。那首先呢，你就是要知道说，医疗筛检那边哈，他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对你来说是有用的。那这一点的话，当然呢是需要了哈，需要越来越多的医师来配合哈。那医师来能够提供哈，能够跟教练哈，这个所欠缺的医疗背景哈，它能够衔接哈，能够衔接的这种医疗建议哈，那训练建议这样子哈。那再来呢，就是其实抗老化的症状近年来是越来越多哈。那不过呢，我想呢，这个当然你可以自己做选择哈，因为呢，其实它是很多元的，因为呢，抗老化是一个广泛的议题哈。这里我也不能够这个很本位主义讲说只有我是对的，其他人是错的。不过我可以这样说呢，因为呢，抗老化它一直以来从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议题，所以说呢，它出发点的层次一直以来都有两个，一个就是延续过去对抗慢性病的这种提升身体活动量的这种做法。那基本上来说就是远离静态生活，因为静态生活让这个老化的过程那种各种流失是加速的，所以远离静态生活它是一部分的层次，所以有很多抗老化症照基本上叫的是带团康，教会你如何炒热气氛啊，跟长辈互动啊，然后教他做一些很简单对身体上的刺激，其实并不高，但是呢，它因为是一些安全的动态活动，所以可以让它远离静态生活。那这种层次的抗老化症照其实相当多，那有一些课程其实是由政府机构来提供，其实那个内容都已经放在网络上了，所以请你去看就知道。那但是呢，抗老化如果说你是像我们所在乎的， 我们在乎的当然第一个层次，你的这个日常生活活动是一定要有的，那本来就是要，你本来就不应该静态生活，那不是老不老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抗流失，你必须要有建立提高身体有用的组织和功能的这种途径，就是我们讲的大重量训练。那如果说你是要喜欢这一种，就是说你认为说你也相信这个途径的话，那其实当然呢，我会推荐我们自己的证照课程哈。那里面呢其实主要的精髓啦，就是充满了，因为我们知道大重量训练其实就是大重量训练，所以呢，你就是扛起重量就对了。问题就在于长辈通常有诸多限制。所以说呢，教长辈的话，真正的技巧来自于你有没有足够的退阶工具。而退阶不能退到没有压力，退阶不能退到说哦，他深蹲不能背杠，所以我带他去甩手这样子，那不行的。你也不能退到动作形态退到不一样，或者是说退到没有压力哈，没有变无阻力训练的话，那就不行了。那所以说呢，如何的在高压力的情况下，仍然维护他的安全，或者反过来讲，如何在他有限的肢体动作能力里面寻找到他可以进步、可以进阶、可以逐步越来越好的压力选项，那这是这个证照的精髓了。
我想你如果要教别人，一定要先自己有这个能力，有练过才知道。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他想教别人，可是他自己并练得不怎么样，或者说他自己本身的动作并不太确实。
对对对，就这点真的很重要。
对对，所以你自己没有练，然后
也要有专业。
对对对，所以你我觉得先从自身做起啦，你先把基本的重量训练的一些原则动作先掌握好，然后你本身 OK 了，那你本身会练，你才有办法教人。
没错。
对啊，你不见得会的，对，你本身不见得你会了就会教，可是至少是个基本，然后再去学习一些怎么样去教学的能力。那不管是教其他人或是老龄人这样。
其实我这个可以感谢你有提到这一点，我说其实训练就是教练这个角色，它其实不是一个喂食的角色，就是我现在是厨师，然后呢你来我做东西给你吃，我喂给你，它其实不是一个喂食的角色，它比较像什么，它比较像导游，就这个路我很熟，我带你走一遍。
动作控制，动作矫正。
所以说呢，他自己通通都，我说要你要学习那个训练知识，最好的方法，最 CP 值最高的方法，就是你先训练自己。你用对的方法，你把这个通通都练会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拿它来教人。那教练的功夫其实就是那种解释能力，就是沟通能力。那你得自己先会，你才有东西可以沟通。
是，
也不是说你自己要超级厉害，但是呢不会沟通，那别人也得不到你任何的帮助。所以呢你一定要自己走过那条路。然后什么叫做走过那条路呢，就是你从训练到进步你清清楚楚的体会过。那这就很重要。
好的，这个非常好的建议哦。那另外这一题是来自王宽，他说请问两位老师，自己的训练里面会加入举重类动作的安排吗？举重
是说我们自己吗？
对啊，他会做 clean 吗？
举重衍生动作当然会啦。你说竞赛的比赛的举重的比赛动作的话，那当然就是看个人兴趣了哈。那不过呢，因为举重衍生动作包括像 hang power clean 啊，然后就是单手抓举啊，再抓举啦，然后这就或者说分腿的 clean 这些东西当然会规律的哈，或是说轮流的出现在课表里面，因为它属于一种这个爆发式动作哈。那当你最大肌力提高了哈，那其实爆发式动作可以帮你收割成果哈，那可以维持那个神经征召的那个效率。那同时呢，其实它也分担了一部分的训练量，因为你总不能永远每一下都大重量啊。那但是呢，你又不说那我就小重量哈。那有它的功用在，不过呢，速度其实也是一种高强度刺激，也就是它可以在重量不重的情况下，因为加速，所以给身体足够的刺激。所以奥林匹克式的这个衍生动作比较简化的比较技术性需求比较低的这些，当然是规律的会出现在课表里面。
好的，那我们再往下跳一跳了。绿小宝问说，请问腰部的脊椎滑脱可以重量训练吗？可以背蹲举吗？可以壶铃摆荡吗？是否有什么动作是不能做的呢？训练要注意什么？其实这个都好大的个体化差异哦，没办法直接通盘回答。
我 pass。
脊椎滑脱主要就是脊椎，我们知道脊椎像砖头一样一个叠起来，它有它自然的弧度在，那可能某一节它没有对好，就是前后有个落差，这样我们叫脊椎滑脱。那脊椎滑脱我们最怕是造成它的脊椎的不稳定，它可能那边有先天的结构缺陷或什么原因造成它滑脱，然后整个它的稳定性比较差。
嗯，
所以当然不是不能训练啦，就是我们还是一样，其实不管你有没有脊椎滑脱啦，就是你的训练开始当然就是呼吸法，建立核心的稳定跟你的脊椎的控制能力，然后之后再开始逐步的开始训练。那当然你的训练当然就是无痛原则啦，就是你做完不会说特别疼痛不舒服，然后你有持续的进步，当然就是可以的方法。
嗯，
那个滑脱哈，它是也就是说它必须要复位了以后才能训练吗？我现在变成发问的人。
好，是
滑脱有办法让他回去吗？
其实滑脱这个东西在临床上还蛮常看到，它很多原因造成。那当然第一个可能是外伤，骨折造成脊椎骨它有什么位移。那第二个，那可能是天生的，那天生那边就是可能它的椎功能发育比较不好，所以就是它有脊椎会滑脱，会跑掉位置。
那要打一个钉子把它放回去吗？还是怎么样？
不一定。其实我刚刚讲过，它很多是偶然间的发现。那其实刚讲老化有可能会造成滑脱，就是造成那边可能椎间盘变窄了，变窄之后原本那边的软组织的张力不够了，所以它也可能 会滑脱，会跑掉这样子。
也有可能滑脱没感觉啊。
有可能啊，就是其实很多人是背痛来照 X光照了之后发觉，你有滑脱，问题是你那个滑脱跟你背痛是不是有直接关系，没人知道。
有可能是肌肉痛，不是
对，不动，因为我们脊椎的结构太复杂了，到底是哪个地方造成真的是疼痛原因，这个大概没有人知道了。所以你说刚讲说滑脱要不要打钢钉把它拉回来，这个第一个，你如果不是说严重的不稳定造成它疼痛，那其实你不见得需要开刀手术去把它拉回来。那我们希望说，你如果说造成疼痛原因是你核心的稳定跟控制不够，那你应该是加强你的核心的稳定跟控制，而不是靠钢钉开刀去把它固定这样子。
因为我有认识，甚至有就有些同学或什么，他们是什么脊椎 S 测完，然后小时候都要开脊椎，然后
那是另外一个脊椎测完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样子。OK， 好的，那个蛮多疑的问题的，不过我们就快问快答好了。不能这样讲，就是我们稍微提一下就好了。就是比如说这个是高血压跟训练的问题，来自 Yan 2014， 他说先前量过血压157/98， 这算偏高吗？
偏高，
对，偏高没有。
对，他说平常有训练习惯，他身高是186，体重135，平常训练重量也不会觉得头痛，拉个300，哇，他硬举可以300哦。他说公司例行性检查，医生交代说不要再训练，要减重，然后要服用控制血压的药，请问可以指点迷津吗？他的问题是他想训练不想吃药，是不是？
这个问题我想第一个你要先确定他高血压的诊断，就是他这个血压他只有给一个数值，其实是不精确的。我们希望说他是可以随时在家里都可以量，每天早上都照量一下，才知道说他真正血压的状况。也许他那一次高血压是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例如说可能在医院或者说健检的时候量，当天可能就是比较紧张啦，睡眠不好啦之类的，造成他血压 会升高。所以我第一个当然你要确定你血压的状况是不是真的高血压，是不是真的需要到吃药的状况。那第二个，以他的身高体重来讲，他当然这样看起来 BMI 是过高没有错，100多公斤。那事实上除了考量体重之外，我们另外是要考量他的体脂肪的比例。你肥胖来讲并不是单纯只有靠 BMI 嘛，你体脂肪的高低其实知道。那当然过重或是说你体脂肪过高的话，你适度的减重，那当然对于你血压跟慢性疾病的控制是有帮助的。
是的、
对，所以这方面必须要注意。那如果说真的确定说他的血压真的是持续偏高的，那其实我会建议说，那还是必须要第一个当然是生活习惯跟饮食的先改变，规律的运动，你饮食要正常，不要暴饮暴食啦，不要吃一些过度精致啦高钠的食物，那可能对血压都有不良的影响。那再如果说你真的血压控制不下来的话，那还是建议要先吃药控制。
因为好多人都有一个迷思，就是我吃了药我以后都得吃药，高血压我就不想要，一开始就不想吃，然后医生开一颗给我，我就吃三分之一颗，类似这种，好像蛮多人会有这种 逃避高降血压药的的、那個。
对，大家都对西药有一个迷思，是就是说我吃了就会屌嘞，我只要一旦开始吃，我就永远戒不掉这种这个样子。但事实上戒不掉，并不是因为药物让你戒不掉，而是因为你身体的状况一直要依靠那个药物、所以如果说你如果靠一些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改变，没办法让你的慢性疾病，然后不管是高血压、糖尿病其他的问题，得到个良好的控制的话，那你就必须要依靠药物才可以。
嗯，那运动对高血压的控制是。是非常有帮助的啦，这个很多医生都告
诉。一般来讲，我目前血压控制当然是以有氧运动的目前研究来看来讲，是对于血压控制是比较有明显的效益。那主力运动其实就还是有帮助的，当然不如有氧运动那么大，所以就是两边都可以均衡，都可以做，不见得说非得一定就只有做主力运动重量训练这样。
好的，那我们往下看下一个问题哦。邓明金他问说，博士好，医师好。他是一个居服人员，已经十多个月，想请教几个问题哦。他现在的体检是否需要纳入体脂率、骨骼肌率为健检标准呢？以往复健中心的标准目标在于动作稳定、动作准确、动作灵敏，但是面临肌少症跟肌无力的状况之下，是否需要调整复健中心的训练方针呢？诶，他的问题已经
是听起来是好几个不同问题
了。对啊，他已经
一时之间不太了解。
有他是几个 combination， 类似是说他在居服中心帮忙照护，然后他观察到老人的一些现象，然后他认为肌少症在于复健的指标上面可能要有一些修正，是这样吗？
我想他应该是
提出了疑问，
他使用的那个应该这样说，就是有很多的功能性的检测哈，那他的分数会低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就是那个人就是肌肉量太少，肌力也太弱，所以不管你现在测的是坐姿站起啦，或是行走啦，或是平衡啦什么的，它都会一个均平的现象哈，
匮乏。
对，那所以他意思说，可能啦，我是这样说，因为这有点像是统计学上面的潜在变相例子，就是你这几个观察变相都很烂，是因为它背后同一个潜在变相，它们属于共同的潜在变相，那潜在变相可能就是肌力。那的确哈，从这个如果说有作为肌力检测就已经很低的话，我们大概就可以回推你其他的诸多检测应该都是会一样低哈。所以我不想说我理解有没有错误哈。所以其实使用这个方法当然是可以啦哈。但是呢，检测这个东西哈，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增加项目。永远都是最，就是说你可以精简的话，通常不建议增加，
就多测这个多
对
多、
这个，所以说可能会变成一个，就是可能是有一个步骤，就是说你可能要把什么东西优先检测，然后如果说需要的话才追加检测这样子。那至于说肌力和身体组成要放在哪里哈，坦白说哈，其实你真的要看说你希望这些人最后。可以得到怎样的效益？就说检测这个东西从来就不是一个客观的分类，它有引导的效果。所以呢，假设你希望的是说它可以维持身体正常功能，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跟肌力有关。那如果它的肌肉量和肌力明显不足的话，其实我们去测一大堆的功能，我们可能得到一样的结果，是就是都不好。那它其实不是。坐姿站起的动作不好，它不是行走的姿势不好，它不是单手举或是单脚站立的姿势的动作不好，它不是这些不好，它就是肌力不好。所以呢，一个肌力的检测可能可以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的确是的。
OK， 那有一题他问的是要问吴医师哦，他说有个个案长辈小腿骨断三节，打钢钉。固定休养已经恢复行走能力，但行走时候明显发现脚踝无法向上拉伸，在钢条与钢钉还未取出的情况之下，钢条与钢钉是否影响了小腿肌肉的生长跟伸展？诶，钢钉还没拔，
这个我要去通灵拔拨一下才知道。
这个一定要，这个要问的，对啦，这个一定要，对对对，这个没办法这样子哦，拍谁？那我们就往下跳过。有一个比较 general 的问题哦，因为蛮多人问的，有三个人问他说膝盖就会有啪啪啪的声音，然后他说 他去找骨科医师跟物理治疗师都说膝盖很健康，但是很担心他听到这个啪啪啪是不是膝盖退化的前兆呢？
膝盖爆裂声
有没有需要去挂个骨科确认呢？膝盖动不动就蹲下去会有啪啪啪的声音，
没关系，我也有。
那是什么声音？
不，膝盖应该说关节会产生声音，大概很多种原因，
就像我们
对，有时候是那个关节压力的改变，对，然后造成说它有一些气泡，或者说一些压力改变，造成一些声音跑出来，对。那另外有些可能是组织它有一些摩擦造成的，对，那可能关节一些组织或是关节囊或是旁边韧带的摩擦造成的声音。那一般来讲，如果说没有造成特殊的疼痛，那它不会说常常发生，也不会造成动作上的影响，那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尤其如果说它已经做过检查确认说他的关节结构都 OK， 那其实就不用太担心
哦。所以他们应该就是蹲一下啪一下嘛，像吴医师
有的会，有的是蹲一下啪一下，有的是可能啪个几次就不见了，
就没有
啪了。
哦，然后你得休息一下，他恢复了才去重新弄，才会有声音，很好玩。
你还故意让他有声音？
不，那个声音其实分很多种啊，有分是一般就是刚刚讲没有症的，也有是属于比较病理性会产生问题的，例如他摩擦会疼痛。哦，或者是说它就是会造成一些角度的受限，那可能就需要进一步去研究要怎么处理这样。哦，
或者是如果是啪那种啪，就当然是不用问了，就看医生。
他就不会，他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发问就不会说发出声音了，他就会说我总是很痛，那怎么办
？OK， 希望有回答到 Kate DJ 61534的问题哦。那我们往下，他说，请问，哇，这个也是大宅问诶，这个是 Van Lee。0831他说，请问肩膀在训练中如何避免受伤，或者是受伤后如何调整肩膀？在骨科医师这边是不是蛮常蛮多人受伤？因为我遇到好多人都是肩伤。
对，肩膀的确是个大问题，不管是运动伤害或是退化，其实肩膀很容易出现一些状况。
肩膀怎么那么容易受伤啊？
这个跟肩膀的
关系很浅，
没错，它跟它先天结构有关系，因为它的关节等于是它的那个肩胛骨那一面，它那个底座非常的浅，变成说它肩膀的活动度很大。那它活动度那么大的时候，它维持它的稳定性就必须要靠旁边的软组织的被动结构跟你的肌肉的主动结构去维持它的稳定。那这种状况下，其实就是你在过度使用或是姿势不良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这些软组织的问题，然后就造成一些疼痛啦、活动的问题。
那我们常听到那个肩胛肌，
是
它是一个疼痛的症状，还是某一种损伤？他只是还是说那是一个动作控制不良，需要经过矫正，什么肩胛肌啊？
这个也是个对，那是一个大灾问，也是个大题目。通常肩胛肌的原因是跟旋转袖的受伤有关系，那造成你的肩膀疼痛。那所谓肩胛肌是你的我们那个肩胛骨的肩峰跟你的那个肩膀那个叫肱骨头。它中间有个缝隙，那我们旋转袖的那个棘上肌就从那个位置跑出来。那当你在你的手臂上举上台的过程中，那个位置那个空间会减小，那可能就会磨到你的那个旋转袖
举
上肌的部分，那造成它会疼痛啦，甚至会磨损，有的会破裂，然后造成伤害这个问题。那有人认为说它可能跟过度反复使用有关系，那有人认为说它可能跟你的肩膀的稳定度的动作控制也可能有关系哦，有人可能你的肩胛骨不够稳定，或是说你在手臂上台的过程中，你的肩胛骨的活动跟你的上台的过程它没办法配合，我们叫那个肩胛肱骨节律的失衡，对，那个也可能会造成这种夹挤的原因。可是其实你说真的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有时候真的很难去断定，我们只能看到个结果说你就是会有这个疼痛的状况，那我们可能需要借由一些运动训练动作控制来改善这种情形。
那有没有什么大方向的建议？因为现在健美很夯，健体也会看肩膀，大家都要练那个什么南瓜肩，有没有啪啪爆炸这样？然后他们就肩膀疯狂练啊，每一天都在练肩膀。然后当然他们是专项训练，那个是一个评分的重点。
是，
那有没有什么大方向让这个肩膀的训练可以建议啦？因为动作控制，因为我们没有在他身边，我看不到。
我可以给点建议，就是那个肩关节的训练啊，它要均衡饮食。均衡饮食其实是推拉均衡的意思。那它那个均衡呢，其实一个最粗浅的最最最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的训练里面推跟拉它的那个出现的频率和它的训练总量最好不要失衡。就是说假设就是 例如就你要怎样让肩膀出事最快呢？就是练它一面，例如说我就一直卧推，一直卧推，然后其他都不准练，就一直卧推，一直卧推。那你渐渐的就发现说，那个肩膀开始出现疼痛啦，然后活动度开始改变啦。像这种时候，其实你就会知道说，那就是有点像是说我故意去不均衡饮食三个月这样子，然后就吃非常咸三个月，看身体会出什么事，这样子，你大概就会开始感觉到了。那所以说，你把它反过来讲，就是说，就推拉均衡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推跟拉的那个训练频率要概略均等，所以卧推、划船、肩推、引体向上这些水平垂直推拉，你让它的那个频率均等。那你说量要均等的话，这就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了，因为怎样量叫做均衡？就这个三组十下，它也三组十下，可是你的重量如果拿的不一样的话，量还是没有均衡。所以呢，甚至有人说呢，这个通常出事都在背后，所以呢，拉的比例甚至要比推还高。那所以我基本上我的建议是说啦，你至少均衡，然后如果你要加量的话，那其实呢背后的高反复的量其实可以加的比前面多的，然后要小心大重量的推系列，大重量的推的系列那个卧推和肩推，尤其是卧推它是非常容易过头的。非常容易过头，所以你不能因为很喜欢很过瘾，然后呢就一直拼命去追那个重量，那是通常要发生问题都先从这种偏食开始，然后才逐渐发生问题。
刚好也是另外一位网友叫做 U 双燕，他一模一样的，他说肩膀曾经有滑囊炎跟合并肩胛肌的状况，目前活动正常，但在肩推过肩的动作会隐隐作痛，那请问应该怎么调整？那刚刚老师也特别针对这个帮他补充，刚好回答到这个教训的问题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 Cindy 的问题，他说自己已经持续重训四五年，肌力有一定程度，硬举两倍自己这种水哦，深蹲硬举都两倍了。因为他说走路姿势颇有问题，导致日常走路膝盖会疼痛。然后想请问，何老师是怎么样来调整这个，会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改善这样子？
因为
走路姿势的
这个步态失衡跟重量训练它没有百分之百相关，也就是说你可以很肌力训练的很好，但是步态失衡它还是失衡。
对，因为他的这个问题并没有提到，因为他说深蹲硬举都两倍，然后他后面就接着说我走路有问题，应该不是因为深蹲硬举两倍自己重，
他可能是一个独立事件，
是事，
所以说其实有任何方法可以把它矫正当然都是好的，都好的。那而且有些时候只是一个姿势习惯，然后那还有就是说深蹲硬举两倍体重的过程当中，理论上来说应该会把它稍均衡回来一些才对，这是一个通论，不讨论个案。一般来说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进步的话，通常它是会这个，你说假设你的步态失衡来自于肌力的严重不平衡的话，那其实当深蹲硬举这种东西重量在上升的过程当中，通常那个左右失衡情形会略小一些，但这不是一定的。因为如果说呢你是就是已经高超的代偿习惯
哦，
很厉害的，就是我上来的时候呢，都是左脚在推，这样子，其实不是有可能练得出来的哈。那所以说呢，这个所以说原则上来说哈，原则上说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issue哈。所以说，假设呢，你有些什么样的方式啊，不然物理治疗啦，或者是说呢，其他的运动训练，哎，它刚好矫正了你的步态的问题的话 ，great。OK， 很好的，没什么问题，这没有什么的，没有什么不相容。那至于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深蹲硬举造成步态失衡呢？这真的要看说你深蹲硬举的训练是否有代偿在里面没有发现，或者说有没有过度训练啊，或者说有受伤，但是呢还持续的强度关山把它练上来，这都有可能是相关的议题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个有关医疗的问题好了。这个是 Wilson Pine， 他说，请问钙化性关节炎的处理方式跟注意事项。他说个案是小时候扭伤，经过长时间多方治疗，在踝关节下方1公分处钙化成一个小骨头，生活上无大碍，但是行走跑步的时候会感到疼痛或者是抽筋，请问医师这个有什么建议这样子？ 钙化性关节炎，它就长出1公分的小骨头，在那个踝关节下方。
一般我们如果说长期软组织慢性发炎的话，它的确可能会硬化，然后会有一些钙的沉积变成钙化，那 X 光片就看到就是原本不应该出现骨头的地方，跟小小的骨头在那个地方。所以现在你虽然 X 光片或是检查有看到钙化的点，可是现在第一个必须要断定说那个钙化到底是不是造成你疼痛，或是说你走路运动有问题的原因。因为我们常常影像检查很明显，那个地方看到异常很高兴，问题是那个异常到底跟你的症状有没有相关，其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啊。那所以就是当然钙化的部分有很多方式可以处理，如果说钙化的点真的是造成你疼痛的问题，对，我们可以做一些注射治疗啦，或者是
手术开刀，
手术开刀，对，或者说有一些像震波啦、超音波之类的，
把它打碎，
但是促进那边的组织的修复，其实都是可以办得到。因为会有钙化，那可能表示那边有长期有慢性发炎的状况存在。
注射治疗指的是
像打类固醇啊、增生疗法之类的，那个都可以。
好 ，Wilson Pain 这个可以去找一下医生，我相信蛮多 solution 可以适合他的。那另外一个问题来自于熊君龙，他说血糖与骨骼健康是否有关联？就大宅问血糖跟骨骼健康。血糖过高，骨骼应该就不健康，是不是？
应该这样讲啊。
这个问题比较。就他就是一句话而已。
对，没关系，这个问题真的是问的蛮大的。不过理论上这样子来讲好了，血糖哈，它这个状况其实血糖是我们身体能量的主要来源，好，是我们糖类是我们主要的来源。那其实你若血糖过高的话，长期状况下，其实对我们组织的修复会有影响。哦，就像你肥胖跟你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会长期造成我们软组织的一些慢性发炎的状况。那这种情况下会造成你一些软组织的机制本身在受伤修复的时候排列会混乱，你的机制会退化会改变，那这个时候就很常会一些结缔组织软组织的问题发生。所以我们门诊上很常看到啦，就是血糖高血糖的病人的话，他很常会有一些像什么五十肩啊、妈妈手啦、啊、然后足底筋膜炎啊、板机指这些情形，那其实都跟血糖控制不好会有关系，因为你的软组织它的状况就是不好，
是有关联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 Octave Wolf 问说，他 MRI 跟理学检查显示他的旋转肌腱撕裂伤，他说长期夹击造成，不是突然用力的运动伤害，运动医学科不建议做任何过头肩膀内旋，肩膀会疼痛的训练，然后肩膀动作几乎没办法练，卧推也没办法练，如何在治疗恢复的半年之内不要流失太多上半身的肌力，无动训练的话，而且医生都说限制不要练的话，应该就不要练了吧？
他说半年怎么样？
他说不想要流失太多上半身的肌力。
为什么他会设定半年？
他说治疗恢复的半年内，他希望能够不要流失太多上半身的肌力。
我觉得他目前应该是先处理他那个旋转袖的问题，看他后续要怎么去处理了。那个是比较重要，对，因为你旋转袖不处理，那你也许你半年之后你还是没办法练啊。那你其实你的肌肉量保持，其实就设定半年这个点是比较奇怪的。那关于旋转袖的处理，其实还是很有争议的、啊。有人认为说旋转袖破掉它就是靠复健它会好，的确会。那也有研究指出说，你小的旋转袖不去开刀补它，那就是有机会变成更大更难补。所以这个其实在医疗上并没有一定的定论、啊、所以我们一般的处理方式当然就先以保守治疗复健为主，那你如果复健比较 OK 了，那复健当然不只是单纯是那种被动的治疗，我们希望加入一些主动的一些治疗，运动治疗，你怎么控制你的肩胛骨，避免刚刚讲那种旋转袖那个肩胛肌的情形，然后你真的渐渐比较好了，再考虑说你进步要怎么恢复到训练的过程。
我猜他应该是一个喜欢练肩膀也练得不错的一个喜欢健身的人，然后他受了伤之后他就有点灰心难过，他说啊，如果我都不能练，那我是不是就小轰啊，就肩膀就不见了，然后他想要半年之后就再来把它练回来，那这段时间可以怎么做，我猜啦、我的猜测应该这样，不过听起来就是医疗优先先把它治疗好吧，不然
你不知道什么是可以练，对、
啊。而且像那个有些运动员哈，就是像膝盖开刀哈，他就是变成说，他那个时候那个膝盖是用那个支架去把它控制住的，
石膏打住。
对，那像他这段时间的训练，就是那个受伤的部位就是 我们讲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极端例子，它受伤部位就是完全不能被训练，那你就练全身练其他地方各种动作，反正就避开那只脚。
嗯，
几个月后呢终于可以这个
打开了
以后
可以练，
那你会发现说两只脚的确那个 size 是有差别的，
是是是
OK。 但是呢如果你已经耐心等到这一天了，
嗯，
你再开始训练，你发现在几个礼拜之后他就慢慢就追上另外一边去，
嗯，
所以就说其实你就让他好嘛，对，你就让他先好了，
对对对对，
那他后面还是有办法去把它练回来的，
嗯，
因为假设我说极端的状况，那比较不极端的状况就是说呢他的那个受伤部位啊他还是有一些间接的训练方式，比如说假设你膝盖现在是不主动的，可是我们把脚分成大腿和小腿的部位啊，那你大腿部位呢其实你可以用一些这个等长收缩的方式，
嗯嗯嗯，
或者说呢用就是你把负重和阻力控制在膝盖以上，你用弹力绳的方式去控制它，所以呢你大腿前侧后侧还是训练到是没有通过膝关节啊，那小腿的部位也就是一样的方法，就是说你不要制造膝关节的负重和阻力和压力，但你把阻力把它控制在膝关节以上，
嗯，
和完全控制在膝关节以下，你会发现其实大腿和小腿的肌群还是有蛮多方法可以被训练的，但前提就是这些动作并不会引发你的受伤部位的疼痛或恶化。
是是是是是。那另外我跳过来问一个陈威化的问题，他说这是一个椎弓解离 L5S1 滑脱之后如何训练，这是脊椎吗？他说椎弓解离
LS1 是指腰椎第五节跟腱椎第一节椎弓解离，那这个其实跟我们刚讲那个脊椎滑脱是一样的东西啊。
哦 okay,、
对
okay,
所以其实刚就是有大概讲解过了，
了解。然后另外有另外一个问说硬举跟卧推会让弹弓指恶化吗？什么是弹弓指？他说 ring finger trigger finger。 什么是弹弓、
trigger finger 就是我们讲的扳机指、
扳机指、
对对对。那为什么写弹弓指？这是好扳机指这种东西，应该讲说它就是我们那个屈肌的手指头那个屈手指的那个肌腱啊。它我们肌腱你要
等下什么是扳机指？这样子会痛的一种。
扳机指就是对，就是你的手指头会卡住，弯下来的时候它会卡住，你非常用力掉一下它才会伸直，那个叫做扳机指。
并不是弯曲的时候会痛，不是。
当然弯曲的时候也会痛，它当然是一开始是疼痛，疼痛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会卡住。那对，那卡住的原因是我们那个肌腱发炎肿胀，它有一个那个叫滑车的一个滑膜包在上面限制它那个位置的。那个地方它太厚了，然后造成它会卡住。那通常这个是抓握的动作过多造成的，所以其实如果有人做一些抓的动作、例如说你要拉的时候比较用力或做比较多，的确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这个扳机指是因为某种程度的受伤吗？
也不一定，也过度使用会。我之前遇过的，像说工作他常常需要抓东西、握东西，或者说像我之前遇过像那个吉他手弹吉他。弹到扳机指的也有，对，然后
骑很多机车，我也听过。
机车比较多是那个晚睡到症候群比较多一点，手指比较不需要那么用力，不过晚睡到症候群比较常见。
因为我弹贝斯，我就没有听过任何一个吉他手扳机指
弹的不够，
练的不够勤的。
原来是这样，拍谁啊？OK，这个是扳机指的。
对，所以如果万一这种扳机指这种状况，他还是有办法可以先处理啦。那就是。你在训练的时候可能就是用那个拉力带把它稍微辅助一下，避免 手掌 要过度用力这样、
OK。 李培新的问题，他说左脚阿基里斯腱断裂修复手术已经一年四个月了，回归健身房八个月，而且对伤他想要针对小腿加强训练，但是左右脚小腿为差异很大，请问有什么方式可以增进伤脚的小腿肌力或肌肉量呢？他说左脚有阿基里斯腱修复手术，然后另外一只脚就现在好了啦，回来练完之后还是差很大，他想要平衡他的肌肉量，就
把另外一只脚切掉。
没，不能，我们不能用切的，所以慢慢练回来就好了吧。
不是，我不要急。我一个发问，这也是问吴大夫，就是说他那个小腿啊看起来比较细，那边会不会是因为他阿基里斯腱接的时候 因为它中间断裂嘛，接了以后把它拉下去了一些，所以肉量其实没有变的，只是它被
slim 一点哦。
对，
这个要看当初它怎么接，接的时候有直接缝，或是说另外想办法找其他旁边的肌腱过来补强，所以跟它修补的方式有点关系。
Okay.
所以它有会变细。
应该是不太会影响到上面的肌肉，所以对，所以上面的肌肉如果说会觉得比较小、比较萎缩，大部分可能是因为那一段休养的时间比较没有用力的关系。
Okay.
那其实训练上讲，就两边均衡训练，应该时间上慢慢它就会追回来。
好的，均衡训练，小腿为差异就会回来哦。OK， 然后他说有一题比较 general， 他说，请问何老师，如果停了训练15天？很多天，或者是防疫因为 lockdown，他说再回来训练的时候，应不应该马上测最大肌力还剩下多少，再开始计划怎么样训练吗？
那个在我可以更 general 的一个回答哈、哦，就是甚至不用到防疫或不用到什么停练哈、哦，其实任何训练。我知道这是一个常见的说法，因为呢过去在讲运动处方的时候，人家讲说 OK， 你初期训练呢应该把你的肌力控制在 65% 以下啦，然后 70% 啦 80% 这样子，那这样让人家造成一个这个印象，就是说呢 OK， 那我总要先知道 100% 是多少，然后我去定义了 60% 才会准确嘛。那不过呢，这其实是有一个，这其实是理论上是逻辑上听起来很正确，可是实际上它是有个问题在的，一个巨大的问题，以至于呢，我先讲结论，我们完全不用这种做法，我们完全不采取这种前测，然后呢定义最大肌力，然后再来换算比例，然后再做训练，完全不做它。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是假设你是一个novice， 就是完全的初学者。那其实基本上你的最大肌力呢，它是变动的，也就是说你今天测 OK， 你一个礼拜后再测，你持续在训练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不断往上爬的，所以你第一天测的最大肌力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OK， 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假设你不是初学者，那理论上来说，你对于你的最大肌力应该大概在哪个附近你是知道的，但是呢，即便你知道你的最大肌力很大，那如果你训练这个时间够长的话，你应该也会知道，你不能，你没有办法每天都把它叫出来，你甚至没有办法每个月都把它叫出来一次。最大肌力它存在归存在，它不是有办法想测就测的，它不像体温一样，我测了以后并不改变你的身体状态。最大肌力测了，它一定影响课表。
对，
所以呢，我就说，其实我们从来就不管是初学者或进阶者，我们都不会先定义它的最大肌力，再回头找那个百分比。我们现在几乎不用百分比的做，百分比在了解概念、进行教学的时候是很有用的一个东西。我会知道说概率的百分比它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可是，在实际训练的时候呢，你把百分比写得越清楚，越容易制造过度规划。也就是说，实际上那个课表跟现场的状况是会有很大落差的，所以我反过来讲，就是说，我们喜欢用一个，我们创造一个词叫力量感呐，创造一个词叫力量感，然后你要把它解释成比较科学的东西也可以哈。不过就是说，你现在在做重量的时候呢，不管那个重量次数是否完成，你的那个力量，就是说这你做了一个5下。它是非常吃力的5下，还是游刃有余的5下？其实你应该对这个东西很敏锐。那接下来在设计课表的时候呢，你就要用堆叠，说我要做3组8下啦，5组5下啦，3组10下啦这些。那我是想要追求力竭的感觉，还是要追求游刃有余的感觉？这在不同周期的这个应用是不同的。
那老师，你提那个力量感跟那个身体自主感觉 RP 那个
有一点像，有一点像，对对对，有一点像。但是呢，这个不太完全一样，因为像假设哈，你完成一个最大肌力，蹦上来，然后呢，你可以是它一样是都是力竭的，但你可以觉得说这个力竭是非常饱满的力竭，还是一个拖泥带水的力竭？是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啊。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呢，这个它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因为它不是科学的专有名词。
有道理。
那不过呢，我说假设你对力量感是越来越敏锐的，那所以其实你可以不用依赖百分比。所以就不需要去前测，而且其实前测大概通常如果是初学者它还是不准的，如果是进阶者，它也可能随时就有个一个不小的变化。
了解。
那所以呢，其实测量最大肌力之后再来写课表，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 good in theory, bad in practice
啊，没错，就是这个很梦幻的做法。对对对。然后另外曾怡问说，他的左边臀部在硬举深蹲会卡卡的，他已经是两倍自体重的深蹲，1.5倍的硬举。他是说，大约是在动作姿势快要站直的时候，会有卡卡的酸痛感，其他的行程并无不适，日常生活也没有感觉，都只有在有负重的训练下才会有这个疼痛感。
我再确认一下，两倍的深蹲，但是是1.5倍的硬举。
他这么说。
OK，
对，他说他的深蹲2倍自己重，硬举1.5倍。然后他说2-3年了，看过骨科了，他只有一边的臀部会卡卡痛痛的，
是这样。理论上来说，除了高度专项化的健力选手之外，高度专项是他是深蹲专家，要不然的话，深蹲追过硬举的情形应比较不普遍，而且差了。就1.5和2倍，其实那个数值应该是差了不少的。大部分的人深蹲跟硬举都是差不多，而且通常是硬举略多一点。因为硬举的行程比较短，
是是是，
而核心压力的需求又差不会太多。所以说呢，通常他们是等值，或者是硬举会略多一点。那遇到这个深蹲比硬举多，那当然呢，有可能他说髋关节不舒服，其实当然有可能是原因之一啦。那这个，但是如果，所以说他是只有在深蹲的时候髋关节会不舒服，还是硬举所以髋关节不舒服？
他说的是。臀部左边臀部单侧的臀部会痛，
那是深蹲和硬举都会出现吗？
什么动作下？
他说快要站直的时候才会有卡卡的酸痛感。屁股在快要站直的时候才有卡卡的酸痛感。然后他的意思是说，我应该跟这个酸痛感和平共存吗？这样，好特别哦。
理论上来说，我觉得其实比较引人注意的是那个数值。
对啊，那吴医生，如果他去你诊间问你，你会问他什么？
我基本上
应该没办法回答了，你只能再多问他问题，以后有机会去苏浩找你了。我觉得是这样的。
如果说他疼痛只是在动作某个点会出现，然后对日常生活没有影响，当然就应该比较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对啊，如果说他也还有看，他有就诊过嘛？对，所以也是
热敷、电疗、止痛药这样。
看一下他，
看来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他说他有看过骨科，然后做治疗，但是都没有太大的改善。我是想说，他如果这段时间两三年了，如果说他症状没有持续变严重的话，那应该是不是真的不是什么太严重的问题了。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当然训练还是以无痛训练的原则，那在有痛的状况下也是有他的原则在。就是说，我们并不见得说，就是当你现在有可能有些筋骨的问题，有些轻微的伤病，那在医生的许可下，那当然还是可以训练的。那在些微疼痛下的状况下，其实不见得说你要非得要完全都不练了，他还是可以练。
是啊，是
对他还是他，我们有无痛训练原则，也有有痛训练原则。那有痛训练原则，第一个是说在运动的过程中，它不会太痛，它可能会有点些微的不适感，可是不会让你痛到很不舒服这样子。那第二个原则就是说，它在运动时候那个疼痛不适感很快就消除了，它不会说我今天练完痛个好几天，然后又白卡又不能动这样子。你可能运动过程中它有点不舒服，那个疼痛那不舒服的状况你可以忍受，然后过了之后结束这个运动之后，它很快就消失了，它就不会造成你日常生活活动的影响。那第三个，长期来看，这个疼痛没有越来越严重。或者是说它有逐步在改善，那其实这种状况下你这个运动就是 OK 的。
我想要特别在针对有痛训练原则这一块多琢磨，因为时间差不多，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怎么说明这个，比如说我之前不是闪到腰吗？我就练的时候有一点点不舒服，练完就好了嘞。
对，所以有时候其实这样讲就是说我们
练之前会痛，练完不会痛。
组织的修复有时候并不是让它完全不痛是最好的修复状况。
对，
在你在很痛急性期过了之后，你稍微可以活动之后，其实逐渐的恢复部分的活动，让肌肉去活动去收缩，其实有时候是可以促进它的恢复。
啊，我又更特别一点，因为我有那个僵直性脊椎炎 AS， 我就是痛到不行，然后练完之后就不痛了。
其实那个无痛训练原则，我们主要是在提醒教练，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你不能够自己去判断说这个痛是没关系的， 所以无痛训练原则其实是说给教练听的。但是假设呢，你现在去看过医生了，就像我曾经半月板受伤，然后呢，我就问医生说怎么建议，他说这个不用开刀哈，但是呢，这个呢休息也不会好，反而你只维持训练，说不定哦还是还会对他更好。但是这是一个长期抗战，所以那段时间呢，我就是 SBD 护膝戴好。
然后就把它，
然后呢，箱上蹲，也就是说，我永远只在安全的范围，
不是把它操包吧？
对，然后呢，温和的课表，
温和的课表，
然后呢，那个时候的无痛训练原则变成是，它本来就在痛嘛，你只要没有更痛，那其实我是训练的，因为医生已经告诉我了，那个放也不会好，然后呢，那个但是练也不会差。所以呢，你不如继续练。那后来果然呢，就跟他共存了几个月，然后他就 OK 了，就好了。
对，这跟我自己的体感是一样的。
对，所以有时候那软组织的修复，它需要适度的运动、适度的活动，而不是一直放着不理它，
血液循环更好，养分带过去。
所以有些时候训练反而是更好，但是呢，这个就不能由教练判断。所以我们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说无痛训练原则给教练听哈，你不要轻易的自己判断说啊，这痛没关系。怎么来吧？
对于学员，也对于自己，
对对，
自己要有好的体感。那你
但是假设医生已经有帮你看过，说这个啊，他压力不会让他更坏，然后停练可能是更糟的，那不如你就温和的持续练下去，那他不会马上就不痛，他会你要跟他共存一阵子。
嗯，好的，这个我接下来有几。我猜时间可能不太够，那我来看一下有没有骨科跟静脉曲张
比较没有关系，
那我跳过了。
不过静脉曲张训练的时候是有可能 会遇到，因为下肢用力循环比较不好的时候它会胀起来，可是通常我们下肢的血液回流的话是肌肉收缩是有帮助的，所以变成是说你静脉曲张如果 要处理的话，基本的处理当然是用弹性化，避免说它静脉曲张变得更严重。那运动训练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肌力变强了它会改善吗？
我知道训练肌力对于那个动脉硬化造成的下肢跛行会有帮助。
Okay.
欸、可是对于静脉曲张这个 倒没有特别的。
因为有些人因为工作关系或者是某种他的静脉已经曲张了，他就问说能不能训练，答案是可以的。
应该说在没曲张之前你训练其实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知道静脉曲张是你下肢长期不动，然后你的血液淤积在那边，那造成你表皮的静脉的那个瓣膜坏掉了，坏掉之后它血液就淤积成一团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下肢的血液回流刚刚讲是靠肌肉收缩把它压回去嘛，所以其实你就是如果说你平常规律的运动甚至做重量训练帮助血液回流，或者说你平常不要久坐久站，偶尔就要动一动走一走，或者说靠弹性化帮助它血液压缩回去，那个是根本预防的方法了。
赞赞赞。有在问
练习倒立走路
真的假的？
我说我乱说的，
这样倒立机
好的，最后我看你没有办法停在什么，因为很多都是好。我有一题可以帮大家回答，这个是 Wen Yai Liu， 他说如何说服不相信重量训练可以帮助他们耳朵很硬的长辈？哎，这个就是建议大家回去听我们有一集哦 ，Podcast， 我记得那一集叫做“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对，就是那一集我们特别讲。然后其他的蛮多都是个体化的一些医疗问题。刘同学他说腰椎长期维持同一个姿势或者吹到风是什么，他说会有伸直困难的现象，怎么办？什么叫做吹到风会伸直困难？什么意思？吹掉东西，刮掉你。
他会伸直困难，我想他的那个姿势应该是长期在腰椎屈曲的状态下。那你屈曲久，那可能一站起来就哇，伸直就很酸不舒服，伸不直，是有这个可能性。
这感觉就是一个自然现象吧？
对，我腰椎屈久了，因为伸不直，
肯定是这样。好，那其他的，
刚才提再回一下，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虽然会强调良好的姿势的，可是其实良好的姿势固定久了，它会变成不好的姿势，所以其实我们平常会建议说姿势尽量多变换，不要一个姿势同时维持太久。所以不管是坐姿、站姿，不管是你脊椎是曲的、弯的，我们希望大概隔一段时间10-20分钟，你就要起来动一动、走一走，让你的筋骨舒缓一下，就避免这种长期固定姿势造成说你会觉得酸痛、僵硬，然后动作困难的问题。
好，这里 我们在选一个问题，他说：“哎，请问两位老师，我的髋部每次深蹲都会痛，然后小时候就不能像别人一样轻松蹲或者是日本式的跪坐，然后痛到要去入院，医生就是说这个叫做 FAI， 什么是 FAI？
哦，那是那个叫做髋臼夹脊症候群 ，Femoral Acetabular Impingement Syndrome。
然后他说，医生跟他说以后都不能深蹲了，并且告诉我这世界上发明椅子是有原因的。他依然坚持训练，偶有疼痛。但是请问老师，低背杠的前倾角度应该要多斜呢？应该怎么样才会比较好呢？为什么我的膝盖总是不能往前推呢？感恩赞叹。
我们先从他的 FAI 来对，那个是髋臼夹脊症候群。
髋呐、
啊，对对对，就是髋关节。我们是知道说它是上面有个屋顶的盖子、嗯，然后下面是一个股骨头，一个灯泡球在里面
包住它。
对对对，一个是 ball and socket 的 joint 这样
球窝关节。
对，所以他如果说会夹脊的话，表示说他的结构上，或是他关节唇比较肥大，或是说他的股那个地方的股骨颈比较凸，造成他会有一些物理性的一个卡住或是碰撞、嗯。那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是可以手术解决了，就是说避免他一直去碰撞夹脊，那可能会有改善呢。那如果说他不想手术，然后这个诊断也是正确的，那如果说他想继续训练的话，当然就是在他可以容许的角度下去做训练，避开会到夹脊的程度。
哦，就不要蹲那么低就好
了。对，就不要蹲那么低，对，对
就一样是向上这样子。
向上，或是说他就是四分之一蹲这种也可以啊。
其实这个就是那个、Stuart McGill 讲的那个 Scottish Hip
哦，
那 Dan John 也是这种情形哈，就是他那个他如果说蹲的低的哈，太低的话那就夹脊哈。那这个从几个方法、几个角度来看哦，第一个就是说呢，第一步通常不会那么快跳到说。就
不能练，
就都不要练这样子、可能就是说脚尖和膝盖外转的角度、去寻找看有没有下得去的角度、这是有可能的、不见得所有人就是卡住的时候都会卡360度、那就是没有啦，没有360度，就
老师你说
呢，
站更宽，
脚尖往外转多一点，膝盖也跟着外推，
推多一点。
那再来下一步就是把脚站宽，那像这样子的话呢，通常都还可以再捞回一些人，他可以蹲得下去。那如果说呢，真的都找不到的话，那其实就是
向上。
就是比水平线高，因为我们讲的深蹲其实就是有过水平线啦、所以其实是定义上来说其实是水平蹲、那如果说假设你髋关节没有任何一个角度可以允许过得了水平线的话，那其实就是用比较高的蹲姿来练习就 OK 了、以肌力训练的效果来说其实不会打折太多、不过呢这里可以强调一点，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完全找不到角度下就是可以下去的几率其实不太高，所以说呢，当然这要看个案啦，不太高不表示没有，不过呢，在我们的经验里面，通常就是往外推的幅度变大啦，然后甚至有可能会需要经过一点点的脚步练习，他才找得到他安全的脚步这样下去，这是有的。那但是完全下不去的几率其实并不高，那可以去试试看。不过啦，尝试请先从不负重的情况下去找关节角度，不要扛起你的 ERM， 然后换个脚步去找，那通常是风险是蛮高的。
是是，
对。那不过我刚刚讲的那些前提全部都是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如果说有受伤的话就改变一切了，受伤有可能真的你会找不到角度下去。
好的，今天非常开心，因为其实还有很多题目，但是不好意思，这个听众朋友，这个、我们时间有限啊，未来有机会一定会再请。其实我本来是要约去宜兰找你啦，就是想说，都喝礼物言，那、我刚从宜兰回来，因为那个上次从雪隧回来塞爆了，
塞怕了，
对，我的膀胱
每逢假日一定塞。
对，我上那个车上还好有个保特瓶，不然我已经尿失禁的车，那很塞车。但是我不管有没有塞车，我下一次会带着3个保特瓶来去苏澳去找你，我们做更多的详解。那今天很开心约到我的大学长吴医师跟我的巨大学长何老师一起来我们 SPD 快讲堂来跟大家分享啊！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透过五星吹捧到我们 Podcast 里面，有机会影片的专科讲堂为大家做更多的解析，而且也会有更多的 SPD 怪兽讲堂在影片上面为大家讲解，不管是负重行走还有好多集，还有 握把式深蹲，大家要 stay tuned。那我们就下期见喽，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